阿难提提休息，我们停息停息。那么阿难提这个问题问题说起来不是太多，但是他这个介绍这个经论法门的这个内容他说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对经论法门的清净的意志的提示或者说开始，是一个。可以以之力或者说考得出你怎么样一个一个怎么一个论嘛让一个经论法门的一个指导性的一个论，这个这么说的像我们这个对念佛法门的很多认识要是没有一个这个对一个法门清晰了解，或者说完整的修持讲述过的人来提示的，不太好深入去了解它，因为你念佛的这个法门就比较泛。那现在社会上这个讲念佛法门讲的是很多很多的，按照这个内容真正的就是说像道德禅师这样，这样就是完善的一个什么不断的。取意连神性的这么一个清晰的讲法它真是不太多，因为现在这种经法门的一些说法中反正我是没有看到像这么平易近人的文字的就是很容易读得懂又用得上理所以说这个法这个阿赖耶的可以作为一个念佛的修行的一个指导性的一个那么一个论，这样给你一个提示，你要深入观察的再来念佛的就比较深迷也比较细腻，念佛不空过吧倒不空过。我们还读下面的文字吧这是三文中
又问曰：以何身故说往生也？答曰：于此间假名人中修诸行门，前念与后念作因，秽土假名人，净土假名人，不得决定一，不得决定义，前心后心亦如是。何以故？若决定一，则无因果；若决定义，则非相续。以是义故，横竖虽别，始终是一行者也。
这一段文字可能是对这个执见就是不思议之旅一个执见性的一个抉择这个抉择他上面是因何神故说往生凡夫就是执着于神见嘛执着神见无见中这个神见是最难逃脱的就是对我们凡夫来说参乎最深的遇到许多人像我们中国这个文革以后有气功热这个热那个热健身热现在的就是什么热就是为了身体但没有其他东西很多人学佛说你为什么学佛身体好呗那这个是我们一个理智性的东西那你说以什么神往生呢他这个讲的是给我们的一个回答与此间假名人假名人中修诸行门为什么什么个假名人呢希望大家有一个要引起一个重视的要不然你就十分的不好去深入世间佛法的在就是前一段到这一段遇到许多学佛的这个出家在家大家谈论呢还一谈论因为就举着我说我一念佛就这跳一念佛就这胀一念佛就这热你不能说这个什么但他念佛念到这儿来要让你他胀这热这什么什么我说你说的答什么呢这跟你学佛有什么关系这账怎么办呢他把他的整个念佛的轨迹学到在账了 哦，这儿死了。那我说，哎呦，那我说，那我们一天一天的这个学佛呀，学这个经典那个拜佛呀，那是为了什么呢？就真是要再找这种感觉吗？他说我也不要找，他这个跳的厉害，这热的厉害，他离不开这个。我说离开他都不知道干啥好了。哎，有小伙子问我机会，说我身体这个那个，我说我这不是大夫，我也不是医院，我这是最起码想要从实践上啊，正确的实践上、法则上有一个收获。你这么再来看身体呢，就是你的感知来说就比较好解决了。嗯，就知道这个感觉只是摸一个世界的一个原表现，痛啊、麻呀、健康不健康啊。青春啊、衰老啊，都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它没有一个实处的，这是为假命人。但你要把它落到实处，那就不成假命人喽。啊，你当真，有的人呢，就是一生。我遇到一个出家师傅，50年代出家的一个出家师傅，给我讲哦，讲什么？就是哎呀，这个出家人身体不好不行。我说是，出家身体不好。出家人身体不好，我说刚好，有个好的粮食一刀。他什么粮食一刀？我身体不好就是粮食一刀呗。你会经常提到苦、无常，你会经常有一个处理的愿望，你经常有一个要审视这个无常身体一个机遇呗。他不信，你一定得有个好身体。我是啊，好身体干什么的？出家了几十年，就是。在山里住，在村里住，就是为了要好身体，到处采药，哎呀，什么药吃了身体好？到处寻王觅医，吃什么药身体好？结果说的最不好听的话，我说要是你这个概念的，每个皇帝得活15000岁，就在人生百岁的时候应该在。为什么呢？你说这一个国家有多少草药，那最好的都可以拿得到，最起码说相当一部分好药，他可以拿得到的。那能活10000岁是不成问题吧？药真能治病吗？真能使你活那个什么多大年龄？这个身体好有什么意义？就是为了这个身体好。后来呢，遇到出家师傅啊，遇到一个太多了。相当一部分人还是为了这个身体好。我说你忙忙着干什么？哎呀，打水路去干什么？哎呀，多攒点钱好养老啊。我说你养你那个老人吗？就这个身体啊，年轻、衰老、失望、健康、酸感觉、辣感觉、痛感觉，都是一个人瞬间就过去了的，你都留都留不住。但你要当真，他就耗你一生。你为了他就耗你一世，还造心理恶缘呢，啊。那这个地方呢，应该引起注意。说的使命啊，家命人属于修行主门，那主门中就有种种感受，种种感受都是如梦如幻的，都应该直观激励的。都应该不加方面的，没有什么可方面的。本来就去到这儿了，你应该立什么呢？不应该在跟你先前那个，你看原来你讲多好的地方，对不对？这里直观激励、逆观激就不加方面，有坚持，这坚持是没有可得的。那有人说，我就身体有点感觉，我把这感觉处理掉，我告诉你，除了这个感觉，还有那个感觉，就感觉无量无边，我想一直到你生命的延续过，无量无边的过程。这个是个所谓的家庭人啊。前念与后念作因，什么叫前念后念呢？实际是给我们一个提示，激励我们深思一下。慧出家明人，净出家明人。那你说我们在这个浊土，这个身体是虚假的，这个无常的，我们往生净土了，还是个虚假，还是个假明人吗？那你会不会心里发虚啊？这个后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回答，这个叫思维的，要善于思维的，不得决定义，不得决定义，这是一个中关键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下手处，在这就要下手不得， 哦，那对龙树菩萨是没法了解的，对解脱是没法了解的，对智慧是没智慧门你入不得的，对无染、对清净心，你永远你会徘徊的。很多人说，哦，这个一，要与佛相应，这个一，这个一，是吧？求这个一，这个一的有个啥坏处呢？你舍得的相应，你永远不能相应，因为你舍得的相应是你舍得出来的，你舍得相应是个什么东西呢？的设置，不得决定你，不得决定义，前行后行亦如是。就说你这个闲下的一念，原始的一念都是如是。何以故？若决定你，则无因果。这讲就讲的很清晰了。你要认为哦，有个义的存在，不是假名，不管是净土假名，或者是说作者假名。或者是说这个舍身是假，或者意是假，那你又当成一个实有的我，那这个实有的我你会决定义。这个决定义呢，在印度说就有一个什么大我。现在的社会上，我听很多学佛的人呢就这么说，借假修真，借妄修真，就是你现在这个身是假身，是个妄身，你会修一个真身。这全部都是外道之间，因为什么呢？决定义嘛，他在这个里边决定义，决定义因果世俗法律会破灭。所以很多人说，你怎么本来是佛，好，我们就行，不修行的，我们就可以不学习的，我们就可以不做世间善缘的，不做世间利益众生的，这种无然的回归与事实的。不定众生得安乐，就我可以整天就混吃混睡的，因为那个呢，反正确定成佛嘛。这个坏世间因果的诸事之相，福德诸事啊都从此坏了。这个地方会产生肆无忌惮之类的邪见，断念一类的邪见。就是看着说是哦，就是说那不也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或者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好了，下面就。对世缘不顾，对现缘不顾，无所顾忌。后面果报这个东西呢，他因为没有证照呢，是这个一个不相应的执念罢了，就会侵害之心，侵害现缘，侵害周边有境。所以呢，就无因果所延续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佛以加以修正，再加以摩诃而成的。所以为什么这样说呢？什么？有人说这个佛说那个，佛说成就阿耨多三藐三菩提啊，非修非证啊，非修正得。有人就执着这一点了，就说人家众生是佛啊，一种结局就在这个地方，本具功德，好嘞，他就不去顺应这个性德去延续种种善缘、种种利益世间的因缘的，他反而就执着于自己的妄意、堕落于恶业了。这个地方就出问题，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是，就是前几年，反正我感到的就是这个实验里，在这个东西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净土法门很容易落到这个地方。净土法门也是非非正的。这里世尊说，世尊的三十二相、八种好、无量的庄严呢，十八不共，皆以修持而来，皆以愿力而来。有一个大方便报恩经，要是大家有意愿的，你可以读一读啊。大方便报恩经就讲这一点的。有人说，哦，佛法是修来的，就勤复修持，说，哦，你不修的，你不能成佛的。那执着这个义呢？执着义。那么就是幻灭中性了，幻灭中性就开始增长版未得位的为人言证，就可以以这个所谓妄自舍己心去证，以证我相，去求证无上菩提。这世尊又要舍了，所以他下面说，若决定义彻底相续，什么呢？就是你这种本性原命不能相续，所以我们要延续自己本来居住，一切众生本来居住这个佛性，就是身心齐修，齐修者不违背大道，什么道理呢？ 就不会没性德，污染污浊，爱的时间尊重用心，是善法延续。嗯，善法延续，所以这个也很方便。所以，未生之善令生啊，一生之恶令眠啊，未生之善令生，一生之善是延续。啊，这么这是整体轻重力这个收获的，正是在这里边收获的，在前头不能收获，不能收获。三世小品都没有违背性德的，这里性德的非义，啊，这里就是决定不义。说性德延续，就是本性之延续，加以修德而展现，修德的呈现于因果，修德的虽然无事啊，在因果相上难闻世间，以性德展现过，这里能展现于性德，性德加以修德而安住于世间。这里性修二门的不相违背，原来你报身佛，我离开修持，我离开光大圆望的这种会师啊，那是不能建立。所以说因，那个因就是延续，就是这种教育延续，延续。所以不得决定义啊，那么决定不得决定义，不得决定义。这个地方是我们需要深思的。你执着于义，你会幻灭因果；你执着于义，你是因为这种顺性的祈求，会断灭，产生骄慢啊、下缘啊，丢失成佛之本。这是个很细微的一个问题的，在这个要没有清晰的抉择，若是在这个地方没有清晰的抉择，往往会出现性德与修德的混乱，就是以理非是或者是以是非理啊。那智者呢，以理啊先于事中，以事呢真正理性的真实，互不相伤害，互相长，互长互现。这是需要思维的，就是说的二谛融通三昧意，真实会现前啊，知功德三昧会现。不适宜的随顺建立的，自然在顺性修持中彻底彰显无义，就是无造作的心。无造作又能顺缘修持种种善法光临世间，这个善法并不是善恶之善，是能安乐世间，饶有情，是佛法诸事之善巧。世间那个得待善恶，但是分清楚趋势呀。这个善呢是完善利益世间，令众生得见实性圆明啊。这个善，就是所谓的这种善缘所现。希望你这个地方去善于思维。这个思维啊，不是强制的分别思维，是小弄分别的一种正思维。你把你那个得在心知道一小用，这个思维可以清晰的会延续。所以顺性思维远离造作与趋势，这里应用一个清晰的观察之力，会观察到万事万物之本源啊，远离这种分别趋势。得在的伤害一直都会小用，那么这样呢，不义也好，不义也好，自然圆融啊。这要在平时趋势心中，又说不义，又说不义，成了矛盾了。我遇到一个趋势顾问，我怎么说？说你这个学佛人的画圈，画什么圈呢？又这么说，又那么说，这么说让人说的就抓不住东西，就对了。我说对呀、抓不住你就解脱了，一抓住你就老道场了，你开始找麻烦了，对不对？昨天我问一个居士，一个出家师父。在给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说不大悟，你什么要处理行动？厌烦呗，讨厌呗。对，我说是天下人对佛教的误解在这儿呢，天下人对出家人误解在这儿呢，就从这生起的。大家都这么认为，因为他一种分别心就想起来，什么想的？我就有嗜疾心，有厌，有皮厌心。一个事情一做就会皮厌，皮厌的就会厌倦，厌倦的想处理，什么样处理啊？想找一个新东西，这新东西永远是无止境的。哦，那这样 这样学习下去，那佛法就在前面了。这三往上三高，永远就不得休息，永远没有个真正休息安良的地方哦。所以在这个无对待心之中，人会得到毕竟的安乐。所以真正的处理心就是无对待的心理清净认识啊，和尚的真正的处理心就是对这个善恶对待法则中产生了清净的如理观察。这如理观察的是透视了一切对待法中本无自性的根本相，这个相就是所谓的处理相。什么处理？处理对待，处理生死，处理善恶，处理凡夫，处理一切对待。所以觉得心智你是生气，是为处理心生气。要不然我这个处理心太可怕了，这个处理心是眼见心，人家叫歧视心，那佛法就会被整个世间所诋毁所轻看了。那现在你许许多多的那我还会运用这个东西，那个地方呢做一个方便尚有可需之处，无为取所。那就说好比说，哎呀，我们应该厌吃三戒啊，那就应该对三戒有厌弃心。这里可以说方便回归自性，一个方便但不能坐落在这个地方。你坐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对坐落世间的有情产生轻慢与诋毁。那这样慈悲心就丧失在我们生命的当下，那我们得有过失的人你就多有诋毁，那你不犯过失吗？那我们这个念佛不舍一切苦恼众生成就，但是这个所谓慈悲心回向为什么不舍一切苦恼众生，不舍一切苦恼众生是净土法门回向门的根本收获的。不舍一切苦恼众生，那你说我厌离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国家这个什么，那你这个处理心不真的，悲心不真的，慈悲心也就这个厌离心也就不真，这厌离是假设的，这做为取所上用这种方面啊，处理心一定要善知善识，这个地方误解比较大。也就是我们汉地啊，整个民族对佛教的一个误解，从古到今很多人就批判佛教的，就是像过去这些很多出家人的这个过去的祖师，像欧益啊、印光啊，很多大的都批驳佛教嘛，像过去的这个从这个很前百年的就一直在批，现在还在批，批什么呢？批出家人的这个严厉性，回避逃避性。我看一个句子写的，所以出家人他拍拍屁股就出家了，这个就是说你逃跑呗，对不对？逃跑呗，你逃跑跟出息没关系啊。厌烦的，那能是佛法吗？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区域啊。我为什么反复的提示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一说就会产生这种厌离。严厉做正上心可以，若做归结心，就是落到这个地方就出问题。所以一是温一故，横竖随便，始终是一性，就是不一是不然，不一一是不然，所以污染清净心是为智慧门。今天时间又到了，谢谢大家，明天继续。